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恩典与真理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认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小燕你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环节啊？
今天呢，我们有生命的意义，还有男人研究所，会谈谈男人与婚姻的关系。
那讲到生命的意义啊，其实我们从上一次开始呢，就进入到这个思想生命的意义。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呢？
因为我喜欢广播这个行业啊，说实在呢，那是我从小的梦想。然后呢，薪水又能供应我日常的所需。那不过的确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呢，莫过于两个字，糊口。
糊口
是吧？
的确，如果你在这里的工作呢，比起商业电台外面的很多商业电台，的确我们的工资不是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这里呢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信仰，分享人生，可以分享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商业电台呢他们是为了这个商业的缘故，可能做了很多这些商业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之间都是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的分享，特别是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呢，跟我们的回族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没错。那好几年前呢，小燕我曾经从事另一个行业，不过当时呢我并非为了兴趣爱好，纯粹呢是为了钱，完全呢把工作看为一个与金钱交换的功能而已呢，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天天埋头苦干。那结果呢确实赚了一点钱，但是呢我就把那些薪水呢换成许许多多我自己很喜欢很名贵很漂亮的精品呢，好像想要说服自己，想要说服身边的朋友，诶，我的事业很成功，我现在过得很幸福，但是还是填补不到我心里的那个缺口。
所以呢我觉得同样的，在我来到这以后，我发现呢其实我本身以前不是做广播的，但是我做了广播以后，发现我里面很多想要去讲的东西可以透过广播讲出来，这个就是跟我以前不同的地方，我可以跟很多人一起来分享，透过电波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彼此的来去分享，这就是我在这个来到电台以后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广播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工作本身更是有意义的，因为透过这个工作呢，能够在我们同事之间有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更是在电波的当中跟更多的朋友能够彼此的分享。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我觉得彼此之间呢可以透过心灵的互动可以彼此的分享。
天成，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感觉呢自己好像认识了许许多多没碰过面的老朋友。
所以呢也盼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跟我们来分享恩典与真理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分享恩典也分享真理，但是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在这个当中呢作为朋友能够彼此的鼓励，所以我们也盼望你能够通过各种的形式呢跟我们来彼此的互动的。
那接下来的环节是生命的意义，我们会谈到人类智慧、享乐和工作的意义。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上一次我们讨论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引用了苏莱曼王的一些的话语，他说道：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存在。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匆忙回到它上升之处。风向南刮，又往北转，循环周行，旋转不息。江河向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之水归回本源，循环流转。万事都令人厌倦，人说说不完，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还会再有，做过的事还要再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什么事人可以说，看啊，这是新的，其实很久之前已经有了，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以前的事无人记得，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追忆。同样的，我们在上次的讨论中也列举了现代人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有13点，您现在可以用笔大概的记录一下。第一，你认为人要行善积德，好心会有好报。第二，你认为人不要庸人自扰，顺其自然，不要想太多。第三，你认为凡事尽力而为。第四，你觉得人不要太多的烦恼，开心就好。第五，你认为痛苦是短暂的，荣耀是永远的。第六，你认我生命中给你一片柠檬，柠檬是指不好的事情，你可以用来榨柠檬汁，就是说可以使它变成好事。第七，你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听天由命。第八，你觉得心静自然凉。第九，你认为烦恼来自欲望，无欲则刚。第十，你认为找到真理会让你自由。第十一，你觉得生活充满了惊奇，没有人知道你将会得到什么。第十二，你认为做人要有中庸之道，为人处事不走极端。第十三，你会努力的工作，积累财富，留给子孙后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上面的13个看法，以上的13个人生的哲理之一。说到一个人行善积德，这个行善积德的老思想也是老一辈的教导，是非常传统的做人的标准，是值得我们去继承的。我们也祈愿好人有好报，但是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太多的不公义，欺诈人的事情让人觉得似乎是好心没了好报，也觉得人善被人欺。人不仅会问公义在哪里，也会问人性为什么会这么样黑暗。好了，你也许可以做到第二点，就是说什么事情都顺其自然，不要想得太多。可是似乎有些逃避的心态。我想问，世间事千万种，总有些和你有关的吧，你可以不去想不去做吗？第三点，你说了凡事都尽力而为了，结果怎样就怎样吧。是没错，有时候我们确实尽力而为了，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对方不觉得我们是尽力了，让我们的心很受到打击，不免的受挫。为了安慰自己，第四点，我们就告诉自己， 不要烦恼，不要烦恼，开心就好。我们再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一点在我们烦恼的时候也是常常有人会安慰，不要烦，不要烦。但是烦恼似乎就是我们的一个冤家，你喜不喜欢它都缠绕着你。也许我们可以强颜欢笑，但是我们的内心真的开心吗？我们真的可以潇洒地把尽力而为的事情那么顺其自然地度过吗？我们的心真的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吗？我也赞成一些的心理的暗示，比如说第八点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也更欣赏第六点，就是说如果生命给我一片柠檬，我要拿它来榨汁儿。很多人也赞成第十二点，就是中庸之道，为人处事不走极端。还有就是第七点，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听天由命。这一点只要不是消极的听天由命，或者是你相信生命自有主宰。很多的人拼命地积累财富留给子孙后代，就是我们说到的第十三点，财富真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吗？的确，生活不能够没有物质基础，但是如果为了赚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那么赚钱的意义又有什么呢？又是什么呢？你留给子孙后代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以上的做法可以解决你的一些的问题，甚至让你的人生风平浪静。但是在某一个时刻，比如说被诬陷受委屈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失去金钱或者亲人的时候，你的这些看似笑看人生的做法似乎挡不住无情的决了堤的洪水。今天我们再一次反省上面的十三个问题，也许你的答案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会发现在以上的十三个问题中似乎少了一个标准，少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让你的观点以它为准，始终不变，却有强大的力量。上面的十三点里说到了一点，说到痛苦是暂时的，荣耀是永远的。这一句话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话语。什么是荣耀？我们为谁而活才具有生命的意义？亲爱的朋友，我们期盼在生命当中你真的可以发现奇迹，就是十一点所说的生活充满了惊奇，没有人知道你将会得到什么。生命充满了奥秘和不可预测的未来，什么引领你让你的生命始终充满着意义呢？我们会继续的探讨生命的意义。也许我们今天的讨论你不太明白，我们希望整个的讨论结束之后，你终究可以找到生命的真理。下一次我们会看看智慧，你觉得智慧重要吗？智慧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每日经文选读。平静相安的吃一块干饼，胜过宴席满屋吵闹相争。
讲到这个人生的意义呢，其实它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很哲理性的问题，有很深的一种思想，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不单单要去面对我们人生，更是面对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人生的意义跟我们的生活呢是分不开的，你在你的生活的当中体现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无论你在工作的地方或者你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体现人生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呢自己曾经生过一个挺重的大病，那在那段日子里呢，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照顾者，他心里所承受的压力呢，身体上的劳累绝对不比病人少。那长时间的看顾呢，我的父母亲呢，当时常常陪我到医院复诊呢，安排健康的膳食，甚至经济上的负担呢。父母亲在我整个康复过程当中呢，让我感觉到家人互助真的很重要，家人的扶持比什么样事情都重要。
你讲到你在人生的里面遇到了一个大病啊，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讲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一般都是小病，感冒啊，发烧啊，就像我就是做过这个膝盖的手术啊，顶着几天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大病的话，可能是漫长的一个治疗的过程。那么对于一个家人或者周围的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不单单是一个人面对这个病，可能家人呢也一起要面对，一起来走过这条路，我觉得真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经历啊。
对，没错，痛苦的时间呢已经过去了，现在回想我们一家人呢是怎么样当初咬着牙齿撑过去呢，你会发现原来那是一段很深刻充满爱的经历。
这个爱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病本身呢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大的挑战，一个困难，但是在这个当中，如果家人在一起能够抱在一起，或者是心灵里面能够再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往前走。所以这个爱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啊，这个爱因为当中有个心，因为繁体字里面当中有个心，所以如果大家用心来彼此的互助，彼此的扶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在一般的人来讲，我们可能回到家里面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看电视，可能没有很深的经历，但是如果像在这个特别的环境的当中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人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了。
我们很感谢呢，主呢创造我们的时候呢特别放了一件礼物在我们的身体里。
是什么礼物呢？
是爱。
哦，这是很特别的。
是，你会有同情，你会有怜悯的心。
所以呢，我觉得男人呢在这个婚姻当中也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爱的互动。通常男人呢都比较隐藏式的，不是像女人一样就讲出来的。那么我觉得如果当中有爱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柔和剂，就是彼此的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男人跟婚姻的关系，讲到彼此相互善待的过程。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最近我研究的课题啊，从男人延伸到夫妻，因为夫妻的其中一半就是男人。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不过身为研究人员啊，我对挑战向来都是来者不拒的。为此呢，我也做了许多的预备工作，希望当你走进研究所呢，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偶尔有人问我，夫妻相处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会想起粉红色和蓝色的原则，这是我们上次谈过的，只是不同，无分对错。但同时啊，我也想起一个简单的词语， 善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和配偶都认为对方是善意的时候，就能够给婚姻储存正能量。那你可能会问我呀，究竟什么是善意？我怎么知道我对配偶是善意的呢？又怎么知道配偶对我是善意的呢？简单的说呀，善意可以理解为意图善待另一个人。然而呢，问题就出在这儿。当一方为配偶做了某些事儿，但对方呢不觉得好，例如感觉不到爱或尊重，就会产生矛盾。通常呢，都是涉及一些小事儿，却足以启动一种疯狂的循环。在这个时刻呀，感觉被冒犯的一方啊，要给对方一个机会，假定配偶所做的是出于善意，就能够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呢，请原谅我坦白的说呀，有些夫妻的做法确实不够明智，不够智慧。当发生冲突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们仍然呢是各持己见，甚至呢断言对方是故意要对你不好。你如果要寻找对方的过错，那每次啊都一定能够找到。但是这样做呢，对双方有什么好处呢？我认识一位丈夫啊，他坚定地相信妻子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善意的。这个简单的信念呢，不单改善他自己的态度，更完全改变了妻子对他的态度。他在我的研究所里头说呀，即使我觉得太太做的事情不大尊重我，我却要自己相信他是出于善意，也没有把负面的感觉告诉他，结果好极了。他变得更容易相处，不再时时吵我的茬儿。他对我的嗜好显得越来越感兴趣，又说我好像脱胎换骨。这一切呀，都只是因为他相信太太是善意的。告诉你吧，当你寻找善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善意。有时候啊，甚至会得到极其善意的爱护。例如呢，有一位妻子因为工作的关系，整个夏季都与丈夫聚少离多。那么妻子出差了几个星期，回来以后啊，特意到丈夫的办公室走一趟。她虽然知道丈夫正努力准备接受一个重要的访问，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仍然期望丈夫见她的时候啊，至少给她一个拥抱或者亲吻。可惜丈夫啊，专注于工作，根本就没有理会她。她虽然感到难受，却不断地心里提醒自己，对方是好丈夫，只是她这个时候啊，需要抓紧时间为重要的访问做准备。两个钟头后啊，丈夫轻松地出现在她面前，一直拥抱和亲吻她。你看，这位妻子如果没有学习相信丈夫是善意的，没有明白男女之间有蓝色和粉红色的丝毫差异的话呢，一定啊会指责丈夫只顾自己的工作不理会他。但这一次呢，他学会了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况，自然呢也得到了甜蜜的结果。那高文呢想告诉你的是啊，在配偶没有显出多少善意的时候，你仍旧要寻找善意，不一定会立刻奏效，但若能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找到对方的善意，并且改善双方的关系。这就是我今天的研究结果了，希望呢对你们都有用。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什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希哈， 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欢迎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能够作为朋友，能够彼此的分享，这是我们的心愿。当你听了今天的环节，你有什么样的意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我刚刚听完高文老师的环节呢，我倒是有一个新的看法呢。我自己呢尚未经历过婚姻，但是呢我认为呢，人家通常说夫妻一男一女的结合是一个方程式来的，一加一等于二。不过呢我倒是觉得呢，一男一女的结合是0.5+0.5=1。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呢双方呢必须放下或者删掉个人一半的脾气，一半的性格，然后呢凑合在一起才算完整。美好的婚姻呢其实有一个秘诀的，不过只有4个字，那就是忍耐迁就。
其实我发现呢，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呢你不完美的人跟另外一个不完美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真是啊，就像0.5+0.5，你不能说啊，我就是一。其实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一个完整的一，而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一个人。所以，一个残缺不全的人跟另外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呢，都是觉得啊，我比你懂，我比你了不起，我比你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总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真是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其实在社会当中呢，人都是有限的，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人本身，也珍惜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我听过很多朋友啊，离婚之后或者失恋之后呢，他的解释，他的理由是因为我跟另一半性格不合，因为我们合不来什么什么的，反正呢重点就是不合。但是呢我又想，如果两个性格相同的人凑在一起呢，也许摩擦会更多的。
两个人都是暴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两个人都是不讲话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整天都是
不讲话沉默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就是一个慢的人跟一个快的人在一起，或者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跟一个脾气温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的。
没错，亲爱的 Dosti，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分享的话，我们有两个联系的方法。电邮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短信13229966122，后面请注明恩典。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